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后半段一部分，还有这个十六章的前半一部分。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五章的36节到41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再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教会。啊，我们来看这几节哈，看36节，说呢，过了一段时间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保罗和巴拿巴呢说，回到从前。就是一路传道的那些教会哈，我们知道他第一次被差遣的时候是先到这个居普路塞浦路斯那个岛上，然后再就到那个往那个陆地那边去，往上去。现在呢，在安提阿教会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想回去，然后去兼顾啊教会的信仰。他说去看一看弟兄们现在这个信仰的状态，啊，保罗和巴拿巴作为使徒呢，在每一个地方建立教会呢，都会隔一段时间去看弟兄姊妹的信仰状况如何。就是说，你看使徒建立完教会哈，他每一段时间他就要去看他们的信仰状况，啊，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更敬畏上帝，啊，然后呢，兼顾他们的信心。你到别的教会呢，其实无论是谁呢。你只能去兼顾教会的信仰，啊，让教会里的义人真正信的呢，能够更热情的侍奉，让作恶的呢能够去悔改，而不是说你去搅扰教会，啊，到里边去调动人家的事情，然后跟那里边那些娘们儿、那些作恶的人呀，就去在那聊天，然后拉关系，然后影响人家教会的信仰，这个就是作恶。但是你看使徒那时候传道，他们虽然也去建立教会，但是呢，他到每个地方看的时候，他主要是看他们的属灵的情况。啊，让他们去敬畏神啊，并不是说去搅扰教会，而是帮助教会啊。咱接着，然后巴拿巴希望带着那被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啊。保罗却认为他在这个庞菲利亚离弃了他们，不和他们一块做工，所以不可带这人去。然后激烈的争吵就发生了，以至于彼此分开。因此，巴拿巴带着马可起航。离开进入塞浦路斯，我们来看这里哈，放大一点，这里是安提阿教会哈。然后争吵完分开之后呢，巴拿巴就来到这个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我们知道巴拿巴的家乡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他比较熟悉嘛。这马可一开始在这里的时候还做工作还可以，然后离开这个地方呢，他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啊。然后第二次传道的时候呢，这个巴拿巴带着马可就来到这个岛上，然后保罗就这样一路绕行是吧，然后往从前这个地方去啊，这就是保罗第二次传道的路线。嗯，我们来看为什么会争吵呢。其实我们看这个事情哈，其实这个事情争吵完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个事情，其实是谁生气呢？其实是巴拿巴生气的。是谁动血气呢？其实不是保罗，是巴拿巴。巴拿巴然后他就带着这个一气之下，带着这个他这个表弟，然后回老家去了，是吧？其实这是就是说有一种动血气。其实保罗，其实你看啊，他虽然争吵，但保罗这个人。很多时候他不会说因为血气，因为这个私人的恩怨是怎么，因为巴拿巴其实和他关系很好，保罗就是为了真理啊，保罗其实就是为了真理。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巴拿巴为什么他会生气，因为马可是他的亲戚啊，牵扯到亲戚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保罗好像是不近人情是怎么着的。我们知道保罗在这时候呢，其实保罗看得很清楚，他认为马可承受不了这个传道的苦楚。从前的时候呢，在那个往上讲， 红前在这个别家那个地方的时候，逼迫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马可就跑了。后来保罗险些被人打死的时候，那他看到之后，那他就更坚守不住了。所以说保罗在这里没犯错，他认为马可不能承受这个传道的苦楚。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时候，保罗他实际上他接纳了马可，在很多的书信当中他也认可了马可。为什么呢？不是保罗变了，而是马可改变了。马可呢真的是在主里边成长啊！你看在哥罗西书好像第四章，保罗呢问巴拿巴的表弟，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问，那时候马可已经称他的同工啊，而且保罗把马可介绍给哥罗西那边的教会，让那边教会接纳他啊。还有提摩太后说啊，然后要求把马可带来，说他在传道的事上是他的帮手，有益处的，是吧？然后那个腓利门书说，与他同工的这个马可啊，与他同工的马可。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其实保罗他指出了马可的问题，但是呢后来呢马可后来也很悔改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你看的话，保罗做的是没错的，反倒是巴拿巴呢就是因为自己是亲戚的缘故，所以说生气啊，动了血气，最后啊我不跟你一块走了，然后就回自己老家去了。我回自己老家啊，反正我那个地方熟嘛，哎，就到相对马可来说那个地方相对舒服一些啊，然后就回去了。说而保罗呢则拣选了希拉出去了，被弟兄们交在主的恩惠当中，注意这句话，然后走遍叙利亚和基利家，使那些教会坚定。保罗呢没有走海，而是从这个陆地这个地方啊，然后在叙利亚这个地方，是吧，然后走再到基利家，基利家不有大树嘛，他老家，然后再从吕高尼比西底一路走到这个地方啊，走这个地方。事实证明呢，保罗的拣选是正确的，他所拣选的希拉就是使徒在彼得前书当中说过，使徒彼得看为忠心的弟兄啊。而希拉这个人是先知的，他为什么留下来不走？因为他有感动，在保罗和巴拿巴还没有发生争吵没有分开之前呢，应该是神就感动他，他要留下来帮助保罗。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希拉原本是在耶路撒冷做首领的，但是在这里呢却甘心成为保罗的这个助手和同工，这是完全是为主的缘故啊，完全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完全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只为了什么？传神的道，哪怕是作为一个助手，是吧，从首领成为一个助手啊。所以说哥林多后书、提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保罗在问安的时候都提到希拉，看到没有哈？我和希拉，是吧，我和希拉，提摩太，我和希拉，他这个希拉是他的核心同工，然后另外一个提摩太后边会讲啊。而且你看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在传道的路上，这个保罗被人打被人监禁，希拉也一块受苦，被打了很多下，然后脚上上了木骨，是吧，他就是说从本来一个首领在耶路撒冷，然后后来就是跟着保罗一路去受苦，而且是作为一个助手。而且你注意一句话哈，这里说保罗拣选了希拉，被弟兄们交在什么主的恩惠当中，你注意这句话。然后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六十四章二十六节说，当初他们巴拿巴和保罗被托出去传道的时候，也是被弟兄们交在主的恩惠当中。也就是说这一次呢，圣灵怎么判断？圣灵判断保罗是对的，因为谁做对谁才蒙恩嘛，谁才被交在恩惠和祝福当中，你要明白这点，对不对啊？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事情上保罗他是对的，因为他带着希拉走入了主的恩典当中啊，知道吧？你看接下来虽然受了很多的苦，但他们两个这个传道之旅就像第一次他和巴拿巴一样，是蒙神祝福的。然后我再来看这个巴拿巴，巴拿巴知道这个马可他确实做的有亏欠，但是他还为这个事给保罗争执，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你的这个表弟错了就是错了嘛，他确实是在传道的关键时刻跑了嘛，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在别家的传道耽误了，最后一站才到的别家。你应该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去劝他，而不是说你为这个事去跟保罗去大大的争吵，最后还动血气说啊拉倒了，是吧，分开，这个事情是不对的。然后争吵之后愤然离开，到自己家乡 是吧？因为这个家乡这个地方呢，哎，其实也适合这个时段的马可，因为没什么逼迫，啊，但是他这样做，其实对马可是不好的，因为对他自己还对马可其实都是不好的。一个仆人应该成长，一个年轻的仆人应该成长，学会为主受苦，而不是光能享受高档生活，光能在熟悉的地方就是熟悉的环境待着，那样的话你没法面对逼迫，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保罗呢并不是不近人情，而是保罗一路走来他受的，他在那个以哥念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受的那些痛苦以及这种死亡的逼迫，他说有的时候都绝望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当时这些逼迫还没开始的时候马可离去了，就意味着他没经过这些，他也没法承受，因为接下来要承受的跟那时候一样，那接下来要跟着去要被打被关到监狱，那就崩溃了啊。所以说马可现在还不明白，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其实马可福音后来你知道马可悔改了，因为他很清楚的他描绘了一幕，就当年耶稣被捕的时候他光着屁股逃跑了，他就后来他就认识到自己真的不行啊，自己是明白真理，但自己在这种受苦的心智上是不行的啊，所以他后来是悔改的。但是吧经过这样一个激烈的争吵啊，确实分开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却最终的结果也是好的啊。我们看到呢保罗和这个希拉呢他的信仰相对成熟，忍耐力比较强，就前往更凶险的地带去，然后马可呢就在这个塞浦路斯这个地方跟着巴拿巴去兼顾啊他家乡熟悉的这地方的教会。其实呢也是说你像那边当时后来当时在那个岛上传道的时候不是拣选了一个人就是那个方伯嘛，对吧，世修保罗，其实在那里可以给他们讲一讲关于耶稣的事情，跟做见证，其实也是对那边的教会也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马可呢你会发现后来的时候他知道保罗对他的看法，保罗实际上完全没有遮掩对他的看法啊，也知道他的亏欠，最终呢是悔改成长，重新得到保罗的这个认可。我们说保罗并不是冲人来的，保罗是就事情说事情，按照圣经的原则说，因为传道不是一件可以胡来的事情。我们这些年我们知道我们也有些人他要跟随我们也找你来，但最终他坚持不住，因为我跟你说有些人哈，尤其在这个中国这个环境下长大的，他本身自私，然后又黑心，从小那些淫乱贪心的东西又多，然后吧奉献的心智没有，悔改的心智没有，他总是充满情欲，他不但你让他为主受苦奉献做不到，他还想从你这儿贪钱啊！就传道人这传道本身很辛苦，他不支持你也罢，他还想你拿钱支持他留学，你拿钱去资助他，拿钱供他享受高档生活，其实这个是不可能传道的。见过很多这种呢号称自己将来做传道做牧师，我跟你说就这种心智是不可能的。今天这些年轻人啊比那马可还要差一万倍，你知道吧，马可最起码他还不淫乱不贪心，他加线出来了，今天这些人连最起码这心智没有。所以说少年人啊年轻人在主里面要成长啊，不要这么矫情，不要这么的公主病，应该学会有奉献的心智和为主吃苦的心智，否则的话主也没法用你，你知道吧，没法用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来到特庇又来到路斯德，那里有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律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是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使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啊。在这里哈，然后他们抵达特庇又进入路斯德啊，我们来看这里哈，保罗兼顾完了这个叙利亚基利加的教会之后，然后进入这个吕高尼的这个特庇是吧，特庇以前是这样倒的过来，现在是这样过来，进入特庇之后呢， 然后又来到路斯德，路斯德，然后到以格涅，啊，以格涅，这是吕高尼省。说看哪，有一个名叫提摩太的门徒在那里，是犹太女信徒的儿子，父亲是希腊人。就是这个人，他被路斯德和以格涅的弟兄就是共同做见证，就是称赞他，老共同都认可他。所以说，在提摩太前书呢，四章说的很清楚，不要叫人小瞧你的年轻年轻啊，因为提摩太这个人虽然年轻，但是他的心智并不年轻。他虽然年轻，但是他的信心、恩赐、他的爱心、他的那种敬畏，在这些年长的人当中，都让人就是说非常的称赞。所以说，同样是少年人，跟马可是拉开了差距啊。马可呢，在传道的路上，因为辛苦，还不是因为逼迫啊，因为辛苦呢，就离开了。提摩太他在你看提你看这个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过，保罗说他在安提阿这个以格涅路斯的受那些苦楚，他都看见了。保罗被人打了个半死，最后爬起来讲道，他是不是都知道？他知道，他知道这些，他还要跟上来，就是说他已经为自己立好了这个志向，为主不顾一切啊。所以说你看保罗对他特别称说，我在主里的儿子，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保罗知道他跟他一样啊，知道这条路艰难前行，还是渴望这个监督的职分，还是要去做，就证明这个人他是真的，他是真的。也就是说他自己清楚的知道为了耶稣基督的真理要承受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的师父保罗被人打，被人骂，被人逼迫，然后一路走来受的那些苦楚，他说何等的苦楚啊！然后他还要跟随。在这点上呢，他比马可在这时候要强了很多啊，要强了很多，要强了很多。在这里呢提到他母亲是犹太女信徒，他父亲是希腊啊。提摩太后书说啊，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他母亲的母亲都是有信心的、有真正信心的这个门徒，啊，也就是说他成长的环境是非常好，啊，他母亲虽然嫁给了希腊人，但是在对神的信仰啊，从来没有说后退过，啊，你看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人，也是嫁给了这个什么，嫁给了这个外邦人，但是呢，后来所罗门把他上帝拣选过来，所罗门用他来在圣殿时候做工匠。啊，小红姐是这样一个人。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父亲是希腊人，但是提摩太不是那种希腊化、世俗化的那种犹太人，他是一个从小读圣经且明白圣经的希伯来人。因为提摩太后书说了，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啊，而且呢，提摩太后书说他已经顺服了保罗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他效法保罗的心智和言行，被这个地区所有的门徒所称赞，对不对？他顺从了保罗的心智，被这个时代的是地区的所有的门徒所称赞啊。说保罗想要和这人一起出去，保罗让他接替什么马可这个助手的工作啊，就带他行了隔离。因为那个地带的犹太人所有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哈，保罗之前严严的抵挡这个奉隔离派这个事情啊，甚至大大争论。另一个同工提多，保罗也不给他受隔离，但是在这里没人逼他，他却要给提摩太受隔离。你要知道，他不让人受割礼是为什么？不让人受割礼是不要让人混乱信仰，以为是靠割礼得救。他为这个让这个提摩太受割礼是什么？因为提摩太他是让提摩太作为一个犹太人，而不是一个作为一个希腊人进入到这个地区的犹太人当中去传耶稣的福音。因为很多犹太人他非常看重这个东西。 见面先看看隔了没有啊，要看看他到底是有希伯来的信仰还是希腊化世俗化那种人的信仰。所以说呢，保罗他是说他是自由的啊，其实他也可以不让提摩太受洗，但是他为了向犹太人得到犹太人让他去传福音，得犹太人传福音，在向律法之下的人，他不在律法之下，他还是给提摩太受了割礼，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本来呢，这个提摩太也是，你要知道这个犹太人行割礼的时候是在婴儿时期行，那时候你不记这个事情的，但是你成人了，你割了一下子，你看那个旧约，你疼三天的。提摩太完全没必要受这苦。提摩太为什么最终答应这个事情啊？也是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你现在割一个包皮，你上医院打个麻醉，我跟你说，很多人还疼好几天啊。但是提摩太为了那时候没有麻，那时候就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就甘心顺从了保罗，然后在成年的时期行了这个割礼。这个是非常痛的。然后呢，他就代替这个马可成为了这个保罗和希拉传道的助手，因为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助手，因为接下来福音工作越做越大，这个情况越来越危险的时候，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助手在里面啊，需要有这样一个助手在里面。所以说我们从保罗给提摩太割礼这个事情，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说保罗他有圣灵，他的真理清楚啊，对不对？你看人没有圣灵真理不清楚的时候，要么就是法利赛人那种律法主义，要么就是放纵情欲离婚在家去，就是什么事都能判断错了，不该做的事情他不做，反正那些就是不重要的事情他天天往那使劲。但是保罗你看人家在主里边，在真理上就非常的准确而灵活，该对该往这的事情往做，该怎么做的时候，然后最后还能做对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保罗也看到提摩太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舍弃了很多，也牺牲了很多，也忍受了很多，真的是这样。一个没必要受割礼的人，就为了福音的缘故就去受这个痛苦，这除了是他爱主，没除了为了主的道，没有别的解释。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说像割礼派一样拿着个东西出去炫耀去啊。第四节，然后当他们经过各城，就传达给他们被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所判定的诫命啊。我们知道就是说是那个不用割礼，但是外邦人那四样必须遵守，是吧？这个呢不仅给这些教会，也给今天的我们啊，是吧？这个十五章两次提到这个事情啊，然后因此教会的信心被坚固，且数目天天加增啊。使徒行传第二章，主的教训都遵行了，且遵行的没有问题，教会才能得救，教会的人才能加增，不然加进来的都是不是得救的灵魂啊。所以说照着圣经做呢，就会有复兴啊。当教会在讲台上宣讲了这个命令，教会会众开始按照圣灵的命令遵守的时候，主就做着使徒所说的祝福教会。使徒说什么？这几样你们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啊，我们信耶稣啊，你不求讲，你先不要求讲的有多深，你先信对了啊。什么叫信对了呢？就第一别讲，第二必须遵守的你要遵守，致死的东西你不要去碰，你做得救所必须遵行的事情，不做那些人的遗传世俗小学，远离那些能让你下地狱的罪恶，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啊。我们来看是这个第六节到十二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泰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要想往匹推尼去，圣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们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到萨摩特了，第二天到了尼亚伯利，从那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的头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 这个传道啊，必须有这个忠心良善的舍弃一切跟随主的同工。你看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不少，这三个人全是一样的人，所以这三个人呢，上帝使用他们的时候，他的那种做工的果效是超乎想象的啊。然后他们走过了什么弗吕，走遍了弗吕加加拉太地区，看这里哈，他们从这个地方比西底的安提阿怎么走到加拉太地区，到弗吕加地区，然后这里是美西亚是吧。好，回去说被圣灵阻挡，不能在那里，不能在亚细亚讲道。看哈，这个地区就叫亚细亚，你知道有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这个吕底亚省，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叫亚细亚是吧。亚细亚，这不什么施美拿推亚推俩别加摩撒地。回去然后来到美西亚，他们尝试进入皮推尼，然后到了美西亚省，到了美西亚省啊，然后想到这个北边这个皮推尼省啊，回去耶稣的灵不许。我问一下，圣灵和耶稣灵是不是讲的一个灵，就是圣灵，也叫圣灵，也叫耶和华的灵，也叫耶稣基督的灵啊。你会发现，哎，圣灵不是让我们传普天传福音到普天，怎么圣灵还阻挡人传道呢？哎，确实是有这么回事啊。今天我们学习这个智慧啊，这是关于顺从圣灵，也关于你去祈祷去求意向，你要去谨慎的这样一个事情。首先我们知道，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使徒行十六章，这些被禁止圣灵禁止传道的地方后来都有了教会是吧，然后在这里呢后来也都传开了福音。这个亚西亚在使徒行第九章说，保罗最后在那传道传了两年之久是吧，最后亚西亚有七个教会你知道吗。但在这里的时候，圣灵在这个时间呢不让保罗去传，所以说你不仅传道，你要顺着耶稣的意思去传到普天下传，你也要按照主的旨意去求问，去让主启示给你他的计划哪里传，因为在某个时段主不让去的地方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谈另外一个事，某些时段实际上上帝也启示我们，有些人你不要接待他，这两年我们有时候也没听，其实是受亏损，这个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啊。在这里呢，圣灵让保罗穿过亚西亚皮推尼，你看这些摆在眼前的地方都不去，直接你看一下，你看，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呢，本来是这周围，哎，不在这周围，然后直接越过这个地方跑到这个海另外一边，这个马其顿这边去了，对不对，是吧，跑到这个地方去了啊。所以你看，你顺从的话你传道有果效，你硬上的话你会有亏损啊。圣灵也被称为耶稣的灵，在使徒行传当中，这圣灵的工作贯穿始终，教会所有的感动、所有的讲道、所有的启示、所有的教训都应该来自于圣灵。圣灵安排教会到哪传道，传什么给人，教会要顺从，你不能凭着自己的意思，你说我感觉某些人比较有兴趣，我感觉哪某某人群是我所仰望的，你不能你自己挑选，你要上帝挑选啊。然后他们经过美西亚，下到特楼亚，然后往这不行，然后就怎么样，就到这个美西亚省，到了这个特楼亚，特楼亚是个港口了是吧，对面就是后来那个马其顿。看这里，我出手往上去。在跟着后书第二章呢，保罗说我从前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缘故到了特洛亚，主也给我开了门，就讲了后人的意象嘛。然后因为没有遇见弟兄提多，心里不安，然后就辞别之后往马其顿去了，他没有在这个地方多待啊。 且在夜间呢有异象对保罗显出，有一个马其顿人肯站着恳求说，请来到马其顿帮助我，是恳求哈。我们看到呢，一开始处处碰壁，有神的拦阻，直到啊，有时候这个处处碰壁神的拦阻也是一种指示，你不是不知道往哪弄，这个处处拦阻来回碰壁，这就是上帝给你指的。有的时候告诉你往哪儿去是神的旨意，那告诉你哪儿不能去，那你就顺着的不能去，然后绕开这不能去的，最后不是到达那个地方，对吧？然后越来越接近到这个传道的地方，保罗就来到这个港美西亚这个港口城市啊，然后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才有一个异梦启示保罗往哪去。就你靠近神旨意那个边上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清楚。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异象就是那个人站起来恳求，就非常焦急，说你来帮助我们。然后这是一个求救的异象，就证明那人需要得救，他可能一直在祈祷。我们知道后来那一群祷告的人都在那个地方祷告，一直在求神，是不是像哥尼流一样求救恩嘛，对吧？说他看到这个异象之后呢，我们立刻尝试进入马其顿，认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说之前的每次计划都受拦阻，忽然有了清晰的异象，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不用再犹豫。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传道的时候，就是也有这种碰壁，也有这种就是打不开局，打不开福音道路，所以这时候你就要顺着神的旨意，绕开那些有拦阻的地方，最终往神要指示你去的地方去啊，拯救你要拯救的人群。所以说使徒行传不仅教导我们去竭力的传道，更主要的是教导我们凭着圣灵去传道，凭着圣灵拣选，而不是自己的意思去挑选啊。你觉得哎，往那地方挺好，往那地方挺好，最终都不行啊，硬往那去是要受亏损的，我告诉你啊。十一节，于是从特洛亚起航，我们直接抵达了萨摩特了，然后第二天进入这个新城，就是尼亚波利，看到没有啊？直接坐船到中转的这个岛，然后从这个地方往上点，摁住往下拖，缩小，对，然后就进入这个哪里啊？这个马其顿大陆这个地方了，这个尼亚波利，然后旁边是什么？旁边就是菲律宾，啊，这个是马其顿最重要的地区，它是一个殖民地，就是罗马在这个地方就是专门的，就是应该有，就是说有军队的，说我们在城里这个城里留了有些日子，菲律宾哈，菲律宾后来有什么？菲律宾教会，是吧？菲律宾说菲律宾教会。而且你注意哈，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也不是说这得救的人马上就出来，他们在这里等了一段时间，是吧？有时候上帝就操练我们的忍耐嘛，你不能急嘛，是吧？你等一段时间，让你去坚守啊，直到神所拯救的人出现。我们看这个16章的13节到15节，当安息日我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畏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十三节说，在安息日呢，我们出了城门，在河边啊，我们认为那里是个祷告的地方啊，不仅也是打听过了啊，在安息日没有在会堂，就是出去到处找嘛，就找这个事情。安息日传道是可以的啊，聚完会之后他去传福音，然后安息日聚会啊，聚完会之后应该是传道，然后对坐下对那聚集的女人们宣扬，对那些女人们去宣扬。然而有一个女人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中卖紫色布匹的商人，说她一直敬拜神啊。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啊，吕底亚什么意思？这个吕底亚省，亚细亚就是后来有七个教会，这个省就叫吕底亚。他的家族给他起这个名字，就是以作为吕底亚人非常自豪啊。但是呢，他却不是一个信异教的。这个地方你知道有撒旦的作为，有很多的文化宗教，他信的是拜的是以色列的神啊。他是这个城的什么推雅推拉城的人啊。 他越过海洋在这边做生意。所以说呢，保罗和希拉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去寻找可传道的对象，因为神启示在这里啊，也没有闲着嘛，就去做嘛。他们看到有人聚集祈祷，哦，就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要不在这地方试一下，然后就对那里的女人传道，然后就碰到这个吕底亚。我们看到吕底亚呢和哥尼流一样，他就异象当中那个祷告的人，他和他的全家以及跟随他在一起的人啊。然后他祈求能够得到救恩。哥尼流敬畏神，但是他不认为那个能得救，不是他的奉献能使他得救，他直到心里他一直在求得救之道。后来上帝借彼得给他讲得救之道。这个吕底亚一样，他也是敬畏神，也是行义的一个人，但是后来神就差遣给他这个传救恩之道的保罗嘛。所以说叩门就开，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就这个道理，而且是持续的去求啊。其实传道的时候，无论是传道者还是那些预备能够碰到真教会真正传道，都是在主里没有忍耐，两方必须同时祷告同时祈求，最终神才会让你这传真道的人碰到那渴求真道的人。这个吕底亚啊，我们知道后来呢，在吕底亚的家中有这个腓立比教会，后来在吕底亚的家乡有推雅教会，这个一定是跟他有关系的，我告诉你。因为启示录谈到这个推雅教会的时候，说他的优点和缺点，他的优点是什么？行为爱心勤劳忍耐，就这种接待式，但是缺点是在原则上不够坚持，容忍罪恶。所以说这些品质呢，都是你看他这个吕底亚他是什么人，他最后跟他相近的人受的影响也是什么样的人啊。说这个人呢一直敬拜神，他跟哥尼流一样，全家敬畏神，说受洗最后都受洗。说他聆听啊，听到主就打开他的心，让他聆听这个保罗所宣扬的，然后他和他全家就被施洗了，听了之后接着就施洗，找到了啊。他恳求说，你们若认为我是对主忠心的，请到我家居住，于是强留我们。真心的啊，是吧，求着你住，强留你，不是虚假的。就像旧列王记下那个书念妇人，大户人家强留伊丽莎，还给他盖了个房子，对不对？那哪像今天那些基督徒啊，我见过很多，这两年说你来我就接待你，我要帮助，最后也就给你点剩饭，给你点撒发的俩走，然后你要去的时候，哎，你还真来啊，是吧？你看这我见过周围中国人，你看，哎，来晚上吃个饭吧，你到那，哎，你这人还他妈真来吃饭呢，对吧？你看吃的还多，吃相还难看，他们就是这种人。但在主里面是绝对不能邪，尤其接待人奉献是绝对不能有虚假，一定要甘心啊！甘心的人呀，你不接受他的奉献，他也会强塞给你啊，因为他一直敬畏神。所以说你看，不仅是吕底亚一家哈，包括后来在他家里这个腓立比教会，也包括圣经后来所说的马其顿的众教会，就有个特点，就是热心接待热心奉献，有的都穷的没办法了还奉献，对不对？你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嘛，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们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就常常的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是不是？啊，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常在我心里，无论是我在捆锁之中，就保罗坐监的时候啊，被打的，还是证明福音的时候，都与我一同得恩。啊，腓立比书第二章，你看那他们那儿有一个叫以巴弗提。是吧，给保罗做童工，然后给供给保罗钱，是吧，作为基督的缘故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这个，就是说腓立比教会这个奉献上所没有供给的部分，是吧。保罗提到这些人，他一直帮助保罗，一直差遣童工给保罗奉献。然后腓立比书四章也说清楚，保罗当初传道离开马其顿的时候，没有别的教会给他奉献。保罗后来在帖撒罗尼迦在传道的时候，也是这腓立比教会这个吕底亚他们拿钱去奉献，保罗不后来不斥责那些教会吗？他我拿别的教会的钱给你们讲道，是不是？而且让保罗富富有余， 而且不放心，还派了以巴弗提去看着保罗，去给保罗，就是生怕他就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吕底亚的爱心啊，你看，后来马其顿的众教会，是吧？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还供给在耶路撒冷那些圣徒，对不对？他不单影响这个他自己的腓立比教会，他也影响整个马其顿的这些教会，是不是？跟着后书嘛，保罗特别强调了神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典，说他们受很多逼迫的时候喜乐，穷的不得要命的时候还格外的去奉献，而且超过力量去奉献，而且你不要他们还就是说再三的祈求去奉献，是吧？跟着后书第九章说，论到圣徒的事不必讲给你们，马其顿人怎么怎么样，是吧？是吧？马其顿人，保罗在教导其他教会的时候，以马其顿人为榜样。马其顿是谁呀？就是吕底亚、腓立比教会一直在那里的众弟兄。跟我们后书第十一章，我所缺乏的，马其顿的教会弟兄都补足了。你看后来这个推拉教会，就是这个吕底亚的家乡，什么信心、爱心、忍耐、勤劳，这些事情都很多。在奉献上是不亏欠的，你知道吗？在爱弟兄，在支持传道的身上是不亏欠的。所以你现在要明白一个事情，为什么保罗第二次传道，上帝这不让他去，那不让他去，上帝就先，因为上帝要先给他预备一个忠心的能够支持他传道奉献的人，在保罗后来遭难的时候，在所有人背叛他不支持他的时候，这一群人还能够在背后给他奉献支持他，保罗才能够这样持续的坚持下去。保罗后来说，到了一定的程度，所有的亚细亚人都弃绝他的时候，谁在支持他？吕底亚、腓立比教会和马其顿的众教会，这些人后来说，他们有的并不富，但他们支持保罗。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人他不顾性命的、没有私心的去传道，神也会差派那些不吝啬钱财、真正爱主的人去帮助他。在主里面，大家同得赏赐。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我所差来，接待差我来的。人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人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缘故，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一个喝，我告诉你，他实在不能不得享受。他们可不是只给一杯凉水，他们献上自己的全部。按照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这些人就是坐在右边蒙我父祝福的，将来的时候要承受永恒的国度。因为保罗饿了，他给保罗吃；保罗渴了，他给保罗喝；保罗做客旅，他留他居住；保罗做监，他看他；保罗有病，他看他。这些都坐在主身上。凡是像吕底亚和腓立比教会、马其顿教会的人，这样全心支持那些传真道的人去奉献的，将来必得永恒的赏赐。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